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然后我为你们被关起来，我在被关的时候，十四节，我在父面前屈膝，我为你们祷告。我们通常讲亲近上帝、敬拜上帝，我们都会说：“哎呀，我们在真理里面，在灵里面，不拘形式了。”我想基本上也是这样。不过呢，在诗篇里面，我常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求你垂听我的声音，垂听我的声音。就是他那里的确有祷告要有声音的。我自己觉得我很阿闷这句话，我的默祷，尤其在床上默祷，很容易就睡着了，而且很不专心。所以祷告有声音可能是好的。那你在圣经里也看到，有的时候祷告是举起双手的，有的祷告是站立的，有祷告是跪下来的。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祷告，应该是先是站着的，后来是跪下来的，举起双手的。我觉得成于内是行于外，我们的身体也是上帝所造的，也是上帝的殿。我们心灵被神感动，我们的身上有某种程度的反应也是对的。保罗在这里屈膝，不是说我们祷告一定屈膝就是比较敬虔，神比较喜悦，但是保罗的确是屈膝。那有的时候特别感动的时候，真的是要想跪下来。我再一次说，跪不一定表示你真敬虔，但是如果很敬虔的时候然后跪下来也是很好的。哎呀，他是一个被关的人，他是一个受委屈的人，但你看他写这些都是充分看到上帝的奇妙，充分被上帝的爱和大能和他的智慧激动，而不是被现在生活中的苦和冤枉激动的一个人。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各家意思啊是什么啊？我想就是他所创造的万物了。各家有没有生物里面的什么门界纲，什么就是哪一类的东西，是不是分门别类的？就是天上地上所有上帝所造的，所有属他的，如果是各家，是不是上帝有的时候在这家住住，在那家住住，这家圣灵特别这个礼拜有什么，那个礼拜有什么，我们不敢这样说哈，反正这是属上帝的，被上帝救赎的。各家从他得名，可能也是指，如果是指创造，就是我在这个创造主的面前，在这个万有在无从无创造的万有的这个上帝面前祷告。万有不仅是被他造的，为他造的，因他造的，也是因着他而继续存在的，而且万有都要侍奉他的。每一家有不同侍奉的方式。光家，光家就是发光的光家，我指星星月亮太阳，是用发光来荣耀来侍奉上帝。这个植物家，我是指这些青草，这些树是以光合作用，是以长出各样的果子来荣耀来服侍上帝。海洋家、矿物家，还有人家，还有天使家，还有执政掌权的，怎么服侍上帝？那么我们都可以想，就是上帝造了，上帝给他们力量了。那如果天上各家是指天使，那天使也有各种服役的对象，听上帝的话。希伯来书第一章，天使是服役的灵，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感谢主。如果这些天上各家，天上地上的各家是指被救赎的教会和神的儿女的话，那么那也就是也是一样，就是上帝有极奇妙的救恩的计划。保罗在前几章都在讲，我们上一堂课也在讲，就是不管就上帝的创造，就上帝的拯救来讲，都让我太感动了，我跪下来。他应该跪下来赞美他。我想十五节是有那个赞美的意思，因为这些家从他得名，就是从他因他而存在了。神喊那个名字，那个东西就存在了。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了，神把那个名字讲出来的时候，那个东西也就存在了。从他得名，就是从他，因他而有，因他而被造，甚至也因他保存，也因他显出上帝继续的恩典托住，我赞美他。不过如果这些万有包括天使甚至教会也是继续要来服侍上帝，叫更多人得救的话，那么他在这里也想到说，我跟这些一起蒙恩的人在上帝面前屈膝，我们一起都蒙恩了，我们也一起都来赞美，因着上帝的作为，因着上帝创造的作为赞美，因着上帝救赎的作为赞美，因着我们现在继续需要他的能力恩典，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我在父面前屈膝。那如果是保罗是看到这么多伟大的事，当然我就说了，应该他就开始歌颂上帝的创造啊，拯救的奇妙，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那样做也很好。他做什么呢？他来求。很多时候我们会说祷告哈，感谢赞美比较好，祈求啊，这是比较差劲的祷告，这倒未必。如果我们知道神的丰富而向他祈求，凭着信心，跟我们知道神的丰富而向他赞美，是一样讨神喜悦的。不要说求好像就比较低水准一点，好像小孩子一样，我已经是属灵的大学教授了，我就不求什么东西，我就天天赞美主，我想这不好。我们总是需要求神的，我们不足的。好，保罗在这里前面其实很多赞美的，这里就求。那求的也很奇妙，他不是在为自己求，这是多么像基督的一个人，这是多么愿意舍己的一个人，就是他不断的被神的灵来充满，使他真的舍己。他在这里完全忘我，不再想到自己所受的一些委屈，他在想到说，你们需要被刚强起来。哎，各位，真的我们都会为这个在监狱里的人祷告嘛，监狱里的人却一直在为我们祷告，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这个讲法呢，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是他丰盛的荣耀，荣耀也是他的权柄，也是他的能力，也是他的慈爱，也是他的智慧。只是荣耀通常是指他那个美的壮观的部分，他那丰盛的美好。借着他的灵，借着圣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想这里有一个叫我们看到上帝的丰富，当我们经历到上帝这丰富，也是我觉得这是有一点应该是过去将来都有哈。所谓将来都有，就是我的意思说，你现在要用功一点哦，因为你用功将来可以考上一个好学校哦。我就想到我将来能考上医学院的话多么风光，好，我就刚强现好好读书，为着将来。为着过去呢，你要想想看哈，你爸爸现在存了这笔钱让你能读书哦，他是如何的辛勤工作了几十年，所以你要好好的读书才对得起他，这是过去。那现在保罗要这一群人现在要努力，他说因着他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我想指上帝过去的作为和将来的作为都有。过去他的创造这么奇妙，过去他的拯救，如果拯救的话真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有，那么他的拯救而且他将来要为你所预备的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因为现在的一点苦就丢掉了呢？这是一个重价的珠子，你得到的就自保，现在不一定能体会太多这个重价珠子的美好，但是你总知道是好的，而且知道会更好，所以不要丢掉，不要丢掉，要更多的宝贵这个珠子，要更多的得到。过去体会而且知道将来会同样一位主会让你得到的更丰富，所以过去你看过的丰盛的荣耀，过去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使你知道将来有更丰盛的荣耀，使你知道圣灵会给你更大的力量，所以这个过去和将来上帝的作为就求他使你们心里的力量现在刚强起来。我们需要刚强的是现在啊，当然也是神的工作哈。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直接翻译就是你们心里的人刚强起来。好像圣经常喜欢说两个人呢、啊， 一个是我们的老我，一个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心我哈，里面的我能够强壮起来，能够胜过我们这个肉体的软弱，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我们越是信主，主越在我们里面，我们越是信主，我们越渴慕他，越渴慕他，他越在我们里面，我们越信主， 我们越有信心，我们就越善良，越善良我们这个生命就越可爱，上帝也就住在我们里面越多。你不要忘记，上帝也想住一个干净的地方，那么也想住一个安全一点的地方。我们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里面是良善的，是渴慕主的，是欢迎上帝的，所以是基督呢就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其实这话讲的比较文学性一点，如果讲的简单，就是我们的爱要继续的话，就要必须不断的信靠耶稣，我们的爱心要继续，事实上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美德要继续多结出果子的话，就求主让我们越来越信靠他，越来越投靠他。因为有基督，我们的爱心才能有根有基，有基督就是因为我们信靠他。爱心有根有基，我们不妨也想想爱心没根没基是什么嘛，就很容易垮嘛，很容易枯干嘛，这不也是我们的情形吗？所以很多人的爱心就是没有基督的爱心，或者是吃老本的那种爱心。什么叫吃老本？曾经认识基督，曾经被上帝的爱感动，所以他就现在为那个曾经有的事在服侍。我看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我希望我不是这样。我看很多基督徒是越来越枯干，他没有连于基督，他就是哎呀，我好小好小的时候啊，神曾经怎么拯救我，好了，现在为了报恩去做，那有一天就枯干了。因为这是十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事，你必须现在不断的也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也看到将来上帝要给你的丰富，使你能够那个根更稳，更向下扎根，有根你才能长得好啊。有基，那当我们想到房子了，没有根基的房子会垮掉啊。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所以我们要有根基，其实很简单，信靠上帝，而且去操练。那么光操练不行，要信靠也认识上帝的丰富，否则操练会把你操得累死了。光知道而不去操练不行，那我们就会得的营养过多的毛病了，胆固醇、血脂肪都会太高，因为领受很多却不去实际的操练哈。那我们希望我们不断的知道，也不断的去操练，其实有爱心就是操练，因为我们相爱绝不可能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一定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真的去相爱，去在生活中相爱，那就有好多的痛苦和操练，好多的想打退堂鼓，那我们就想信靠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能够在这个艰难中继续持续。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个观念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我们认识基督的爱，认识基督的爱的丰富和无限，认识基督的爱，越是认识越知道还认识的不够。那个第十九节啊，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个不是一个悲观的话，不是叫我们不去测度，不是叫我们不去明白，而是说哈，是一个乐观的话，上帝的爱没有被明白透的一天，所以你只管尽量去明白，尽量去享受，尽量去吸收。上帝的爱没有哪一天能够被测透的，也就是没有哪一天会用完的，所以你继续去使用吧，越使用越感到它的丰富。我自己是这样经验，我希望你也是这样经验，它是这么丰富，它是这么美好。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个十八十九节哈，其实可以说是十七节的一个基础，就是你知道上帝多好，而且你知道上帝会把这些好 充满在你里面，那你去爱人才会有根有基，不会枯竭。 如果你不是继续领受，你会枯干嘛？你一直在付出，付出到最后就枯干了。所以我们还是说操练很重要，但是明白好像更重要。你认识上帝，让我们一起来追求认识他，这是何西阿书说的，认识他的爱这么好。不过我们又要说了，这认识上帝的爱实在不是我们在这里上课读经看属灵书籍甚至修延伸制的课就叫做认识上帝。我们头脑悟性有这一层的认识，可是认识上帝又不能没有的一个层面就是去操练，也就是去活出来。这个例子其实多得不得了，各位，那个你不可能看一本游泳指南就会游泳的，你看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如何游泳的书，你游泳不会游得好的。如果你只看的话，这是今天华人基督徒的问题。好像我们讲基督徒生活啊、夫妻之道啊什么，就是上一堂课看看书就好了。没有，不能取代的就是你要去游泳。不能取，那游泳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喝水啊，你就会抽筋啊，你就会吓得。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泳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他再不游了，因为一下去吓到了，哇，喝很多水，他不游了。那我也喝很多水，我就继续游。我不晓得是我皮还是怎么样，但我想其中有一件事情是，我看到那些会游泳的人，我很羡慕。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因上帝将来要为我们预备的，我看到哇，我将来有一天游得像这样该多爽，好，我要游。而且就常理我也会知道，这么多人都游了，他们也喝水也抽筋了，也怎么样，他们都游会了，我怕什么？可是那个特别体贴自己肉体的那位小朋友呢，他就现在不舒服，他就再不游了。那我不能说不游泳就有什么错误啊，我想每一个事情我们都在学习，人家教我们中间要好的教练，好的正确明白是对的，但是也要去操练。事实上可能操练跟领悟悟性的领悟根本不能分开的。事实上不管是游泳是打桥牌，桥牌可能更多就是悟性上的领悟了，可是你不去实际操练打也没有用啊。弹钢琴下棋都是这样，画画都是一样，有人教但你要去操练，操练当中你就知道人家这样教是对的。你在那里操练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你书到用时方恨少，我还要继续的学习。我们对上帝的爱各方面，包括上帝爱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可以去爱人，都是这样，一方面不断的吸收知识，一方面不断的去爱，然后在爱中一定受多次的挫折打击，那就有真爱了。因为爱就是恒久忍耐，我最近常常讲，人实在不知道什么叫爱，包括婚姻，我们每次都在这个婚礼里面唱这个爱的真谛，都没有懂爱第一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一般人尤其夫妻就是爱就是恒久享受啊，爱就是恒久快乐啊，爱就是恒久舒服啊，你知道爱是恒久忍耐，那就表示爱好痛苦哦，婚姻很痛苦。下一次真的你们唱爱的真谛跟新娘讲清楚，不要搞错了，恒久忍耐。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基督的爱会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而且我们不是凭着功德。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